二篮子。平安，神需要人。经文是以赛亚书六章八节，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，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谁能为我们去呢？我说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我们在圣经里头可以看见一件事，就是神需要人，神需要人合作来完成他永远的计划。在神六天的创造里头，人是神创造的中心，神把人造好了才能安息，神没有人就不能安息。虽然后来呢人堕落了，但是神对人的心意并没改变，神还是要得着人。人的得救，人得造就，人属灵的生命得以成熟，都是为着满足神的需要。神在他的工作里头有一个最大的需要，就是需要人的合作。可以说在神的工作里，没有一个地方，没有一个时间是没有人参加的。人是和神共同工作的，神不能缺少人。我们从创世纪一直看到启示录，就看见神一直在找人、得人、带领人。神更通过人来做事。神如果要做一件事，神总得先得着人。神如果没有得着人，神就没法来做事。我们来看几个例子，像挪亚与方舟的故事。在挪亚的时代，神明明要拯救人，但是神必须找着挪亚，必须找着一个能跟他同心同行的人，神必须找着他，经过他，也借着他来完成神的旨意。神要一个方舟，但是神呢，必须找着能和他合作的人，神才叫他造方舟。他找着了一个能和他同心、能和他同行、能受他托付的挪亚，神才能工作。神必须得着人，他才能做事。神要把方舟的故事摆在宇宙里头，神就必须先得着挪亚。这是人和神、神和人同行同工。再看摩西的故事。神有意要以色列人脱离法老的手，但是神呢，必须得着摩西。神没有摩西，神就没法拯救以色列人。不错，神是万能的，神是大能的，但是如果神没有摩西，就是神要拯救以色列人，好像也是不可能的。如果摩西不肯被神用，神只好再等。一直等到有一个人出来为神所用，神才拯救以色列人。在摩西拯救以色列人的事上，我们可以看见神是要人同他合作。这里头的原则呢，是很清楚的。当以色列人走到西乃山下的时候，神要他们造一个会幕，神要在会幕里头充满他的荣耀。神要借着会幕住在人中间，但是呢，神要造会幕必须得得着一般人来造。神如果找不着摩西，神如果得不着一般人造会幕，神就不能向以色列人显现，神也不能住在人中间。等到主耶稣来了，就更清楚地表明了人跟神的合作。我们的主耶稣是谁呢？他乃是神成了一个人，在宇宙中没有一个人够得上神的要求，所以神呢 自己成了一个人。主耶稣是超过人的，但是他在世的年日，从始至终是站在人的地位上。他虽然是神，虽然是神的儿子，但是他做事都是站在人的地位上。当他受试探的时候，撒旦一再地对他说，你若是神的儿子，可以怎样怎样。撒旦的企图呢，是要他离开人的地位，站在神的地位上。但是主耶稣却回答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他的意思是说，我在这儿是做一个人，我今天在你面前受试探，是因为我道成了肉身，我是拿撒勒人。还有，当主耶稣赶鬼的时候，鬼喊叫着说，我知道你是谁，乃是神的圣者。主却不许他作声，因为主到地上来是做人。主说，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当拿单叶来见主的时候说，拉比，你是神的儿子，你是以色列的王。主耶稣就对他说，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，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。他总是说人子如何如何，可见主耶稣在世的时候，他一直站在人子的地位上，因为神必须借着人完成他的工作。当人不肯答应他的要求的时候，他宁可差遣他的爱子到地上来做一个人，来回应他的要求，来完成他的工作。后来我们看见主耶稣差遣12个人，也差遣了70个人。神要完成他的工作，神总得得着一般人。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，神在人中间所做的一切工作都是借着人做的，没有人他就不能做，没有人他的工作就不能完成。神说，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谁肯为我们去呢？不是神没有意思去传福音，不是神没有意思去拯救人，乃是因为神没得着可以用的人。有好多人给虚荣占有了，有好多人给享受占有了，有好多人给家庭占有了，有好多人给安逸占有了。这些人只顾自己的事，对福音的传扬没有心，对神的工作没有心。哦，弟兄姊妹呀，你知道吗？好多人不得救，不是神不救他们，乃是你不和神合作。每一个弟兄姊妹，若是都愿意和神合作，神所救的人就不是我们能够计算的了。神的工作所以不能出去，乃是因为神没得着人。弟兄姊妹，神必须得着你，神才能做他所要做的工。在圣经上有一个特别宝贵的一点，就是神特别宝贵人向着他的那个心愿。摩西的故事给我们看见，他有一个心愿，为要神拯救以色列人。虽然他到了80岁的时候才被神使用，但是他那一个心愿不是80岁才开始，乃是在40岁的时候就开始的。过了40年了，神并没忘记他的心愿，神还是去找着他。不只是摩西这样，撒玛耳也是这样。他母亲哈拿祈祷耶和华，许愿说， 你若赐我一个儿子，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。因为他母亲这个心愿，后来神呢就得着了撒玛耳，完成了神在那个时代的计划。神只要看见有人向他有一个心愿，神就看重那个心愿。如果我们仔细的读神的话，就要看见所有属灵的丰富、属灵的生命、属灵的亮光，神只给一种人，就是有心给神用的人。属灵的能力也是这样，属灵的能力不是外边的，属灵的能力是从你向神的心愿和向神奉献而来的。真实的能力乃是根据你向着神的心爱神有多少。在旧约里头有一个参孙，他是蛮有能力的，他的仇敌非利士人本来不知道他的能力在哪，就利用了他的女人大力拉，问出他的能力是在他头上的，他的头发一剃呀，他的能力就失去了。他的头发是什么呢？就是拿细尔人的头发。拿细尔人就是完全奉献给神的人。所有属灵的真实能力都在乎你奉献给神有多少。如果你的奉献不彻底，你这个人就还是瘫痪的，你还没有能力。如果你在神面前有彻底的奉献，你就要看见你这个人是有能力的。所以不管我们有多少的追求，我们总要记得，能力必定是在人的奉献上。比方有一个姊妹，神摸着她一件事，她挣扎了好久，始终不肯顺服神。她虽然愿意跟人一同祷告，但是她不行，因为神要求她的，她没有答应。她去帮助人的时候呢，怎样带领呢，也带领不动。有一天呢，神的爱激励了他，他就流着眼泪顺服了神。他一顺服，再去带领人呢，就感动人了。所以属灵的能力是从奉献来的，你奉献多少，神给你的能力就有多少。也许有人要说，为什么别人能有亮光而我没有呢？参孙的故事给我们看见，什么时候他的头发剃了，什么时候他的能力就没有了，同时他的眼睛呢也没有了。我们所以没有亮光，所以看不见，是因为我们没有彻底的奉献。主的话说，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也在哪里。眼睛就是身上的灯，你的眼睛若昏花，全身就黑暗。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，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？所以你向着神的心有多少，必定你里头属灵的眼也开启多少。神的儿女所以没有亮光，没有能力，就是因为我们向着神的心不够，就是因为我们的奉献不够，就是因为我们答应神的要求不够，所以神到了你那儿就通不过去了。如果我们的奉献彻底，就能把属灵的丰富、属天的福气带下来。我们相信，如果弟兄姊妹都是向着神的，都是彻底奉献的，你就会看见到处有福音传出去，到处有属天的福气带下来。我们要有真实的能力，要有真实的亮光，要把属天的丰富带下来，没别的方法，只有答应神的要求。我们奉献给神多少， 神给我们的能力也有多少。但愿我们不靠住神的出路，我们要让神有出路。我们的心就要专一地向着神，答应神的要求，要让神行得通。如果我们不答应他的要求，他就要找别人了，他就要找别人来通行他的旨意。但愿神刚强我们，向着他的心愿，让他的旨意从我们身上得着出路。下面讲章的讲题呢，是学着做，经文是马太福音25:19-23。我来念。过了许久，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，和他们算账。那领5000银子的又带着那另外的5000来，说：主啊，你交给我5000银子，请看，我又赚了5000。主人说：好，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，我把许多事派你管理，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那领2000的也来说：主啊，你交给我2000银子，请看，我又赚了2000。主人说：好，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，我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，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在属灵的事上要认识一件事，就是时间是为着永世的。我们在时间里的侍奉是为着永世做准备的。神把我们放在时间里头，为的是要训练我们在永世里有用处。时间好像是一个学校，是我们受属灵的训练和教育的地方。我们在时间里受了属灵的训练和教育，使我们在永世里真正和神所用。所以在时间里的侍奉呢，乃是为着永远的侍奉做准备的。马太福音25告诉我们，当主回来的时候，他对那些忠心的仆人说：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，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。今天如果你能够学得好，等到主来的时候，他要托你做更大更多的事。今天是我们学的时候，等主回来的时候呢，才是我们正式侍奉的时候。或者有的弟兄姊妹想，那不过是在国度里，不是在永远里。但是启示录第22告诉我们，在永远里还是要侍奉神。今天主把我们安排在神的众儿女中间，目的呢，是要我们和神的众儿女一同学习侍奉。我们再说，我们今天在时间里的侍奉是为着永远的侍奉做准备的。从我们得救那天起，主就把他的生命放在我们里头，并且借着具体的事情逐渐逐渐的来训练我们，要我们这个人越来越学习与神合作，与神调和。神要把他自己的性情调在人里头，叫人在他手里头有用处。神在你这个人里头的成分有多少，就是你在神面前的用处有多少。神的成分加增一点，你的用处呢就多一点。神的成分不光是在读经祷告的时候来加增的，神也是借着你所做的事把它调在你的里头。没有一个属灵的用处不是从神的生命调在我们里头而有的。我们在神面前的用处没有别的，就是让神的性情调在我们里头。那一点儿东西呀，就是我们属灵的用处。神把他自己调在你的里头，那一个生命一出来， 就是你的用处。所以我们要看见，神在时间里没有别的意思，他就是要把他的成分一天天的加在我们里头。你这个人自己的成分太厚，神在你里头透不出来。若干时间以后啊，神从你里头透出一点来了。再过一些时候呢，哎，神又从你里头透出一点来了。再过多少年，神从你这个人身上几乎是完全透出来了。神就是要经过时间，把他自己调在我们里头，这个就是我们的用处。在时间里是神要我们学习的时候，还不是我们正式侍奉的时候。今天乃是我们学习实习侍奉的时候，神把好多灵魂摆在我们面前，让我们有学习。神把好多弟兄姊妹摆在我们面前，让我们有学习。我们在主面前是一直在学的，所以我们没有自己的看法，也没有自己的做法。虽然我们的侍奉不是漫无目标的，但是我们是和神的众儿女一同来学着做的。难处呢，就是有的人要做而不要学，有的人呢要学而不要做。但是我们是要把这两个调在一起，我们要借着学来做，借着做来学。那么属灵的学习要注意什么呢？我们看见在福音书里头有一个彼得，他跟从主有三年之久。彼得跟从主是做还是学呢？他是坐着来学。学什么呢？主带着彼得学的就是神的性情如何达到人里头去。彼得所学的是如何从他自己的思想里头出来，进到主的思想里去。虽然在福音书里头没有这样的话，但是却有这样的话。现在我们来看一点彼得的故事。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告诉我们，主耶稣指示门徒，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，受长老、祭司长、文士许多的苦，并且被杀的时候，彼得呢，就拉着他，劝他说，主啊，万不可如此，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。主怎么说呢？主说，撒旦，退我后边去吧，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，只体贴人的意思。主接着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己是怎么样的东西呢？己藏在什么地方呢？从这一段圣经来看，己就藏在人的意思里头。也许有人要说了，这个彼得好得很呢，他真是爱主啊。但是主说，这是撒旦，这是体贴人的意思。主在这儿给我们看见，己是藏在人的意思里的，而撒旦呢，又常是利用人的己的。所以要对付撒旦，就得舍己。主带领彼得有一个对付，就是在侍奉的事上，他总得从人的意思里头出来，进入神的意思里头。神的意思是要主耶稣到耶路撒冷去受死。彼得那样的爱主啊，就是体贴人的意思。哦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只要有一点爱主的心就够了，只要有一点侍奉主的心就够了。在这儿我们看见，有的时候啊，连人爱主可能还是出乎人的意思的。我们有很多的侍奉在主看来不算数啊， 甚至是可责备的。所以我们总要体贴神的意思，不要体贴人的意思。这是主要我们学习的功课。你如果能从人的意思里头出来，进到神的意思里头去，你这个人呢，才可以说是有学习的。马太福音第十七章记着主登山变相的事，彼得自己的思想啊又来了。他说，主啊，我们在这儿真好，你若愿意，我就在这儿搭三座棚，一座为你，一座为摩西，一座为以利亚。谁告诉他搭三座棚呢？在这儿啊，彼得自己的意思啊又出来了。才这样说，神呢立刻说话了。神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，你们要听他。这意思就是说，只有主耶稣是神的爱子。神哪有意思要人高举摩西和以利亚，像高举他的爱子一样呢？神说，你们要听他。这就是说，今后你们不是听律法，那是摩西，从今以后也不是听先知，那是以利亚，今后你们要听他，听主耶稣的。我们看在四福音书里头的彼得说对了几句话呢？有的，彼得啊曾经对主说，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但是呢，主说，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，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。彼得的这句话记在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六节底下到第二十二节，他马上就说，万不可如此。可见凭着彼得自己是说不出对的话的。彼得在前边说对了一句话，这句话呢乃是出乎神的。人的主意不管怎么多，人的看法不管怎么多，在属灵的事上是毫无用处的。彼得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啊又受了一次对付。当主被卖的那一夜，主说，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我要击打牧人，羊就分散了。彼得听了怎么说呢？彼得却说，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，我却永不跌倒。这儿又是彼得的自己出来了。他凭着自己的眼光来看自己，觉得自己很刚强，觉得自己与众不同，但是经不起一个使女的疑问，他立刻失败了。这是神要借着环境来显露他的己，来对付他的己。我们读到《使徒行传》第一章，就看见在那儿有一个彼得，和福音书里的彼得呢大不相同了。可以说他是从自己的意思里头出来了。他懂得圣经，他也懂得预言，他知道体贴神的意思。虽然他以后还是有过失，但是呢他已经学得差不多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学习侍奉神，你总得学习从你自己的意思里头出来，不然的话，你在神面前就没有多大用处。我们要记得，一切的侍奉都在乎神进到你里头去，再从你里头出来。在你身上，神进来了，神再出去，你才有侍奉。你今天若不是一个让神进来再让神出去的人， 那你只能叫人碰着你的头脑，不能叫人碰着你的神。我们如果活在自己的意思里是那样的厉害，我们就没法叫人碰着神。我们如果要人碰着神，我们就得学习从自己的意思里头出来。连有的弟兄姊妹的祷告都得学习从自己的意思里头出来。我们如果从自己的意思里头出来，进到神的意思里头去，我们才能有真的学习，有真的侍奉。这样不只在时间里能跟主同行，在国度里能与主同在，并且在永世里能有更好的侍奉。但愿主怜悯我们。我要为你读的信息题目是敬畏与敬虔。经文呢是诗篇25篇12节14节，哥林多后书7章1节，提摩太前书3章16节，4章7到9节，提多书2章12节。现在我来为你念诗篇25篇12节14节。谁敬畏耶和华，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。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，他必不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。提摩太前书4章7节，指示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，在敬虔上操练自己。提多书2章12节，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，在今世自守公义，敬虔度日。弟兄姊妹，在圣经里有两个常常看到的名词，一个呢就是敬畏，一个是敬虔。到底什么叫做敬畏，什么叫做敬虔呢？我们靠着神的恩典，要把我们所学习的一点稍微的说一说。神对他的儿女们有一个圣洁的要求，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7章1节说，我们既有这等应许，就当洁净自己，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，敬畏神得以成圣。可见我们得以成圣呢，是跟我们对神的敬畏有极大的关系。神是圣洁的，人越就近他，就越感到自己污秽，人越是侍奉他，就越怕有自己。所以在我们开始学习敬畏神的时候，在一切的事上就很自然的怕有自己在里头。比方说你的儿子来问你一件事该怎么做，如果你有敬畏神的心呢，你就会怕在你的答复里头有你自己的成分，这就叫做敬畏。再比方说有一个弟兄要你帮助他，如果你有一个敬畏神的心，你就怕在帮助弟兄的事上有你自己的成分，同时呢又怕你因着有自己的成分而不帮助弟兄。你有一个怕自己的心，这就叫做敬畏。再比方说当你要和一个弟兄或者是一个姊妹来往的时候，你在神面前就怕还有你自己掺杂在里头。你有这样一颗心呢，就叫做敬畏。敬畏就是你对事情有一个存心，怕在这个事情上有你自己。再比方说，你在批评或者是称赞弟兄的事上，怕你的批评是出于你自己， 也怕你的称赞呢是出于你自己。你这样怕，把你自己的成分放在这件事上，那就是你动了敬畏的心。我们再举一些例子。有的弟兄姊妹是非常喜欢写信的，正常的写信自然是可以的咯，但是有的弟兄姊妹呢，哎，就是喜欢写信，也不知道浪费了多少有用的时间。我们如果是敬畏神的，就是在写信这样的事上，也应当怕有自己。因为凡是为着自己做的，凭着自己做的，有自己的爱好，有自己的目的，满了自己的，那都不是敬畏。我们在每一件事上唯恐有自己，唯恐得罪神，这叫做敬畏。我们对待儿女，添置衣服，购买东西的等等的也是这样。我们唯恐在对待儿女，添置衣服，购买东西等等的事上有我们自己，因而呢就得罪神。这样唯恐有自己的存心，就是叫做敬畏。又比如我们发现某弟兄有错，想去责备他，如果我们是活在神面前的人，刚刚要去对付的时候，神呐，我怕在责备弟兄的这件事上有我自己，这就叫做敬畏。但是如果我们怕责备弟兄伤了人，这并不是敬畏。敬畏呢，不是怕为难，不是怕情面，乃是怕在这件事里头有我自己。怕有自己，这是该怕的。有的人顾虑很多，怕这个，怕那个。外行人呢，就要说这个人，你看多属灵啊。但是，真实敬畏神的人呢，他不是怕这个，怕那个，他只怕一件事，就是怕有自己。怕这件事不是出乎神，怕这件事不是经过神的，怕这件事不是为着神的，怕这件事不是归于神的，怕有自己的成分，这就叫做敬畏。弟兄姊妹，当我们在生命上有长进的时候，我们不怕别的，就怕有我们自己，就怕得罪神。有的弟兄姊妹发现某一个弟兄或者是某一个姊妹有什么情形不对，就用头脑想出一个自以为聪明的办法去对付。我们要问，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属灵的呢？我们不承认这样的做法是属灵的，这样的做法是一种手腕，即使事情成功了，也没有属灵的分量和结果。当我们怒气冲冲的时候，是有自己；但是当我们笑嘻嘻的、转弯抹角的去对付人的时候呢，更有自己。弟兄姊妹，不止你发脾气是不敬畏神，就是你用温和的手腕也是不敬畏神。手腕就是你的自己，你用手腕就是不敬畏神。敬畏神的人不止在发脾气的时候怕有自己，就是在温和的时候也怕有自己。多少时候我们发脾气是有自己在里头的，也有多少时候我们温和的对待人更充满了自己。那就是说，我们在温和上 没有敬畏神。敬畏就是在神面前有一颗存心，怕有自己。人在神面前最宝贵的存心，就是有一颗敬畏的心。就是说，在神面前怕有你自己在里头，这就叫做敬畏。那么，什么叫做敬虔呢？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说，大哉敬虔的奥秘，无人不以为然，就是神在肉身显现。敬虔就是神在肉身显现，就是神从人身上出来了。当初神的生命如何在教会的头主耶稣的身上彰显出来，今天神的生命也如何在教会信他的人身上彰显出来。所以敬虔在我们身上没别的，就是神的生命在我们里头从我们肉身彰显出来。我们若是真是蒙拯救，以致在我们的思想、言语、行为、态度上不再是自己，而是基督活着的话，这就是敬虔的生活。神在我们身上所要求的就是这个，就是让神继续的在我们肉身上显现。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说，敬虔度日，就是说我们的生活起居该敬虔，叫人家看得见神，从我们身上看得见神。我们说话的态度叫人家感觉到神，我们的行事为人叫人家感觉到神，就连我们的服装、家里头的用具、房屋里的布置，以及我们的一举一动，都叫人家感觉到神。当我们和人接触的时候呢，人就从我们身上觉得神，这就是敬虔。可惜，在基督徒里头，真正在那儿敬虔度日的人呢，一百个人里头不知道有几个。多少时候你看见有的弟兄姊妹腰是放松的，言语是不受约束的，彼此开玩笑说嬉笑的话，里边是不感觉的，私下里呢醉酒赌博，好像里头啊也不受责备。这是因为在很多所谓的基督徒里根本不知道敬虔是什么，哪还谈得上有敬虔的生活呢？光有敬虔的外貌固然没有敬虔的实意是没有价值的，但是呢有了敬虔的实意，绝不会没有敬虔的外貌。因为敬虔是发源于神的生命，神生命的本性是敬虔的。这一生命若能够在我们身上彰显，就必定是敬虔的。人的难处呢，是人自己的成分太多，人还是属肉体的，以致敬虔的生命受了拦阻，不能自由的彰显。如果一个基督徒在里边一点没有敬虔的知觉，我们怕他若不是没有生命，就是落在黑暗里头。只要是活在亮光里的基督徒，纵然知觉的程度有所不同，但是多少呢 总有知觉。若是能跟随里边镜前的知觉而思想、说话、动作，他就是镜前的人。所以镜前是要操练的。提摩太前书四章七节说，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，在镜前上操练自己。可见操练镜前跟话语受约束是有极大的关系的。随便说话必定是不敬虔的表示。我们活泼呢，还是应该活泼的，新鲜还是应该新鲜的，但是要让神从我们的话语里头出去。提多书二章十二节所说的，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。在原文里头呢，并没有的心这两个字。敬虔不是心的问题，敬虔是一个生活，敬虔是神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了。我们再说，什么叫做敬畏呢？敬畏是一个存心，就是在任何的事上怕有自己，怕得罪神。什么是敬虔呢？敬虔是一个生活，就是在日常生活上让神彰显出来。神做工的原则总是从里头做到外头的。人若只注重敬虔的外貌，而不是出于敬虔的生命，那这种行为就等于伪装，是没有敬虔的实际的。但是我们若存敬畏的心，怕有自己的活动在那儿反对、拒绝、定罪一切不敬虔的思想、言语、动作、态度，以致外边不得不受约束。若不受约束呢，里边就过不去，就受责备，就不平安。那这种敬虔的外貌才是真的。所以我们要学习敬畏，操练敬虔，但愿神在我们身上能有路走。现在我要为你读的信息题目是你的心如何，经文是诗篇十九篇十四节。现在我来读，耶和华我的磐石，我的救赎主啊，愿我口中的言语、心中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。使徒行传十三章二十二节，既废了扫罗，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，又为他做见证说，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，他是合我心意的人，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。我们在这儿所引用的两处圣经都是跟大卫有关系的。诗篇十九篇十四节是大卫的祷告，使徒行传十三章二十二是说到大卫这个人。大卫的祷告是先说在口中的言语，然后呢就说到心里的意念。他不光是求他外边的言语能够蒙神悦纳，他也求他里边的意念能够蒙神悦纳。口中的言语是心里意念的发表，心才是根本的问题。外边的话对和不对，态度对和不对，都不是根本的问题。根本的问题呢，乃是心里的意念。心里的意念是根本的问题，心里的意念是不可忽略的问题。所以大卫的祷告不光是说，神呐， 愿我口中的言语在你面前蒙悦纳。他还得说，愿我心里的意念也能在你面前蒙悦纳。大卫的祷告是愿意心里的意念在神面前蒙悦纳，所以后来呢，保罗就见证说，大卫是合乎神心意的人。怎么样的人是合乎神心意的人呢？就是肯让神摸着他心的人。如果你不肯让神摸着你的心，你是很难合乎神心意的。有不少的基督徒问说，我这样做难道不对吗？我这样说难道不对吗？我这样的表示难道不对吗？根本的问题不是这样做、这样说、这样表示对不对的问题，乃是你这样做、你这样说、你这样表示，你的心对不对？你的心到底如何？你里边的根到底如何？即使你外边都对了，但是你的心还可能有问题。神所要摸的、所要问的，乃是你的心到底如何。就为这个缘故，神呢，就让好多的事，就像兴风作浪一般的发生在他的儿女里头。神就借着这些事来摸着我们的心，来显明我们的心到底是如何。我们从圣经上看见，大卫一生所走的路是十字架的路，所过的日子呢，是十字架的生活。在新约圣经一开头，就特别的提到两个人，一个呢是亚伯拉罕，一个是大卫，因为他们两个是把主耶稣带进来的，是他们两个把神从天上带到地上来的。神必须找着像亚伯拉罕、像大卫这样的人，神才得着了一条路从天上来到地上。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是信心的祖宗，他一生走的都是信心的道路，只有信心的路才能够把神带到地上来。而大卫呢，一生所走的路乃是十字架的路，所过的生活乃是十字架的生活。他不只把神带到人中间来，他呢，并且把神带到人中间来掌管、掌权。如果你是活在信心里头的，就必定有一条路把神带到人中间来。如果你是活在十字架里头的，就必定会把神带到人中间来掌权。如果神的儿女肯走十字架的路，肯过十字架的生活，神就能在人中间多方的掌权。神要在你里头掌权，就非要你过十字架的生活不可。大卫一生的特点就是他过着十字架的生活。大卫一生的遭遇是很奇特的，这些遭遇都在显明他的心如何。大卫在家里呢，是被轻看的。当神要撒母耳告耶西的儿子做王的时候，耶西呢，把他七个儿子都叫了来，唯独忘了这个儿子。但是这个少年人的心是对的，他的心并没有因着这样的遭遇而失去了正当的情形。神对撒母耳说，人是看外貌，耶和华是看内心，大卫的内心是神所喜悦的， 所以他能够被神拣选，所以他能够被神所用。大卫打死歌利亚以后，神把他摆在一个环境里，叫以色列的妇女说，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。这两句话，一句呢是试验大卫，一句呢是试验扫罗。正像箴言27:21所说的，人的称赞也是恋人。人称赞你高一点，看你会不会骄傲；人称赞你少一点，看你会不会嫉妒。以色列妇女这两句称赞的话，试验了大卫和扫罗的心。但是大卫呢，并没有被“大卫杀死万万”这一句话摇动。扫罗可是被“扫罗杀死千千”这句话给摇动了。就是这句话把扫罗的嫉妒的心给试出来了。假使说你和一位弟兄一同做一件事，有一个人呢当着你说那个弟兄做得很好，他却不说你好不好，那你怎么办呢？恐怕最低限度呢，你里头的感觉也有一点不舒服，有一点不痛快。这一点不舒服不痛快呢，就证明你里头还有一点不干净。你不是口口声声说是为着神不是为着人吗？但是就这么一句称赞别人的话，把你的心就给摇动了。这就证明你的心还不够干净。所以环境上的遭遇，特别是常常接近我们的人对我们的态度，是试验我们心的。大卫打死歌利亚，他成了以色列人心里边众望所归的人。但是呢，他却受扫罗的苦待。在那么长时间里，他伏在神的手下，不敢越过神的手做什么事。你就看见大卫是干净的，他的心是对的。后来大卫做了王，因着一次大失败，就遭遇了极重的试炼。他亲生的儿子寻索他的命，示每咒骂他，拿石头砍他。他怎么说呢？他的心真是像水晶一样的清明。他说，这是耶和华吩咐的。他还是仰望神施恩给他。你千万不要以为一切情境都是叫你吃亏受损的。你要知道，乃是因为你的心不对才受亏损。如果你的心对了，你还是能够得着益处呢。所有的境遇不过是要显明你的心如何。大卫一生过着十字架的生活，就把他的心显明出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小心你的话语和你的态度，更要小心你心里的意念。好多时候你外边表现的还不一定就是你心里的情形，乃是你里头的感觉才是你心里的真相。你光是守住你的口是没有用的，因为如果你的心不对，迟早要找机会显露出来的。我们对别人有多少闲话，那些话呢，就是要显明一件事，就是我们的心到底如何。我们的心越向着神，我们的心越单纯的要神，我们的闲话就越少。我们每一次在那儿说长说短，在那儿埋怨别人的时候，都是证明我们的心有一点偏了。 一个一心向着神的人，他对旁边人是不会有多少闲话的。有个弟兄说，假使有一个小弟兄得罪我，我倒可以饶恕他，假使是一个大弟兄得罪我，我可不能饶恕他。另外有一个弟兄听了这个话呢，就一直点头，一直看着他的胸口在那儿点头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你的心是一个小弟兄得罪你，你肯饶恕他，是一个大弟兄得罪你，你不肯饶恕他，这就把你的心显出来了。光是一个小弟兄得罪你，你肯饶恕他，还不能把你的心显出来，乃是一个大弟兄得罪你，你不肯饶恕他，才把你的心给显出来了。就因为有这样一个得罪他的大弟兄，才显出他的心是不能饶恕人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的心是对的，别人无论如何都不能摇动你，因为你的心只是仰望神。大卫所以合乎神的心意，就是因为无论神把他摆在什么环境里头，他的心只要神，他不跟人发生直接的关系，他乃是跟神发生直接的关系。他从神的手里接受这一切，他从神的那一边来看这一切。我们再说，神要借着环境来显明我们的心如何。